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本期的社会人科技评论，我是主持人汉阳。本期节目呢，我们请到了三位嘉宾，然后其实两位嘉宾，还有一位是大家的老朋友 Tim， 那 Tim 就不用和大家打招呼了，我觉得我们的听众都认识你。然后另外两位嘉宾，一位叫王可达，一位叫刘正。可达，你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新的社会人可达，我是做严格意义上的搬砖的，我是做古建筑和建筑考古的。
古建筑和建筑考古是两个专业是吗？
是两个方面，
就是一个是
一个是还立着的建筑，一个是已经塌了的建筑。
你这个形容非常好。哎，那刘正，你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刘正，目前是在其实是城市与环境学、环境化化学方向。
你俩都是北大的是吗？
嗯，对。
北大就是你，我觉得古建筑应该是北大比较著名的专业，是不是总有人跟你这么说呀？
是，谢谢。我们有一个专业就是那个每年只有一个人毕业，那个是古生物，我们那也差不多。
这是为什么你还没毕业是吗？
对，所以人很少。
你们多少人？
我们专业十几个人吧。
然后你们有很多很有名的这个学长是吗？和学姐，能举几个例子吗？
这个搬砖搬的有名的就是还是挺多的。最有名的就是参与敦煌的保护的范景师先生。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其实和一个比较久远的事有关，因为像我们这个节目其实大部分时间聊的都是比较新的事儿，就有可能是昨天发生的事儿，我们今天就聊，但今天聊一个一百年前发生的事情，然后主要其实聊的是东北鼠疫。就我觉得为什么聊这个话题其实也不用多介绍，因为现在这个情况我觉得估计大家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这个情况也不太会变，就大概率你是在家，你也可能很难出去，然后像我人在北京呢，我出去我甚至回都回不来，所以我们觉得这是个比较应景的话题。但说来比较巧的是，在疫情开始之前，就刘正和可达就找到了我和 Tim， 直接让他们找到了 Tim， 然后 Tim 找到了我，然后他们说想去东北去转一圈，考察一下这个东北鼠疫之前的这些古的建筑，也不能说古建筑吧，就可达一百年前的建筑，我能说它是古建筑吗？
能，就算人民大会堂那么古的建筑，我们也是要研究的。
我们要去看个一百年前的古建筑，然后顺便把这整段历史做成一个纪录片给大家讲出来，所以我们这期播客可以算是一个先导节目，把这个大概整个的这个东北鼠疫的这个来龙去脉都聊一聊。然后当时他们找到我是因为觉得说这个去东北看东北鼠疫得有一个东北人，所以就找到我了。所以我对这个事儿呢不能说特别了解，但我之前也做了一些功课，但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可达你从头去讲一讲这个东北鼠疫的来龙去脉怎么样。
我觉得刚刚汉阳说的特别好，就是这个是一个古建筑嘛，因为我们要去看的是当时像伍连德还有当时东三省的总督西凉他们工作过战斗过的地方，像有一些可能还能找到一些痕迹，像当时是在鼠疫结束之后建的一个鼠疫的防控中心、防疫中心，再比如说是当时和这个鼠疫关切特别大的一些火车站、医院、街道等等，那这些东西其实都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那么相应的我们也会想这个鼠疫，1910年的鼠疫，它是一个历史事件吗？它仿佛也是一个距离我们没有太遥远的事情。这个鼠疫呢，它发生在1910年，从1910年的年底开始大规模的爆发，然后在1911年初的春天，大概算是比较好的控制住。当然之后在东北地区后面又有过几次鼠疫的疫情，但是因为有了1910到11年的这个抗疫，这个防疫的工作，所以后面就控制的比较好。这场鼠疫呢是在十月底，从也有的记载认为是在十月的中上旬，从东北最西边的一个城市满洲里开始爆发的。这个满洲里它在中国和俄国的边境线上，在1910年十月的这个第一例病例是出现在满洲里的一个宾馆或者说客栈里。这个客栈呢，它条件特别不好，住的都是一些来这儿打猎的、打工的农民、工人之类的。一个房间可能有十几个大通铺，然后这个老哥他感染了以后，一下子那十几个人都感染了。但是因为满洲里它是在中俄边境线上，是当时东北铁路一个非常重要的站，于是这个鼠疫病毒这个鼠疫细菌就随着这个火车直接传满了整个东北。大概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就到达了哈尔滨、齐齐哈尔，然后到了1911年的第一天吧，1911年的1月2号，他就到达了奉天，14号到达了锦州，然后到一月中的时候已经过了山海关，跑到了天津、烟台，最后最远到了上海、武汉， 那这场鼠疫，我们今天看起来就会觉得它好像并不是一个特别历史的事儿，因为它的这个传播方式，还有它的这个涉及到各个国家，而且它这个速度特别快，也有很多非常新颖的谣言，非常新奇的防疫方式，所以会让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并不遥远的事件。
我觉得可能要跟很多听众说明一下，就是首先满洲里是一个中国的城市，就我作为一个东北人，好多我的朋友们听到满洲里觉得这可能不是一个，就可能是一个历史上的名字，现在已经不存在了这个城市，实际上满洲里现在还是有的。
嗯，
然后而且满洲里不是俄罗斯城市，满洲里是个正儿八经的中国东北城市。另外一点呢，就是刚才像可达提到的齐齐哈尔也是一个东北曾经非常大的一个城市，就是它一度是和哈尔滨是一样地位的城市，然后它是就是近到现在这一段才逐渐衰落下去的。我觉得东北鼠疫这个事儿比较有意思的点是在于它最近又被提起来了，就因为可能很多众所周知的原因，就这件事情其实如果我们细纠结的话会发现它影响特别深远。因为首先它在中俄那个时候还是沙俄时代，并不是现在的俄罗斯，就是它在中俄这个边境发生的，所以它是一次国际性事件。其次呢，是这个1910年，如果大家高考过或者中考过的话一定会知道，就1910年基本上马上清朝就没了，所以很多人管这次鼠疫的治理算是清朝最后，就是清朝这个帝国最后的荣耀，就是他这是他最后一件干成的事儿，干完之后这个就没有了，这国家就亡国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鼠疫，然后它的这个流传过程呢也非常现代，其实就像可达刚才说的，它是可能有火车啊，有各种运输啊，一下就流传到最远到上海到武汉，这个其实是非常不像传统中的这个病毒传播的。因为在人类这几千年历史上，绝大部分病毒传播的方式是一个村庄有了一个病毒，然后这个村庄死没了，病毒就没了。就是之前有人问嘛，就以前爆发病毒的时候怎么办，就以前爆发病毒的时候不怎么办，人死没了就没有了，
群体免疫，
所以就对，直接就群体免疫了，就因为群体没有了。要不然呢就像黑死病一样有坐船的，但坐船这个方式其实也是比较的这个原始嘛。然后要不然就是霍乱这种的，霍乱这种它传播方式比较弱鸡，当时有人管霍乱叫沿着病这个骆驼走的病毒，就是你这个骆驼能从印度到的地方就能有霍乱，到不了就没有了，所以它很多年也不会扩散特别远。其实霍乱也是到了近代之后才会第一次扩散，东北鼠疫不是，东北鼠疫和它之后的这个特别更有名的大流感就其实是特别像，对，它是第一次国际间的那种特别大规模的传播，而且速度特别快，然后最开始人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但我觉得它和之后那个大流感有一个非常根本性的两个非常根本性的区别，就是鼠疫这个东北鼠疫在传播的过程中，实际上我们的这个武博士就已经知道了这个鼠疫是怎么来的，然后给它起了名叫肺鼠疫，因为它和以前的几种鼠疫不太一样。那这里可能要讲的就是鼠疫其实有三种，就是肺鼠疫、腺鼠疫和这个败血型鼠疫。第一次出现这个肺鼠疫之前，我们是不知道这个鼠疫是能沿空气传播的，这个是武博士当时在这个东北的时候发现的这个事儿。最开始很多别的国家的专家是不相信这个东西是能有这种传播方式的，然后肺鼠疫这个名字也是武博士自己去起的。
其实已经很现代化了，连显微镜都有，就直接观察到了病原体，且传播形式也不一样，所以就起了个新名字。
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伍连德在他的日记里面，在他的回忆录里面就写到，他当时跑到哈尔滨去主持这个防疫工作，然后当时哈尔滨的地方官都不太相信他这个鼠疫居然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结果伍连德他在带过去的仪器里面就有一台当时产的非常好的一个显微镜，然后
他那个应该是东北唯一一台吧，或者是哈尔滨唯一一台显微镜，
对，很有可能是当时的这帮人第一次看到显微镜这个东西，结果他们从显微镜下看到那个样本里面在移动的细菌，然后这些地方官员就立刻同意了，也支持他的防疫工作，就是这么一个直观的过程是非常有意义的。
但我觉得其实这次东北100年前这次鼠疫，其实某种程度来讲是一件比较，就不能说它是很幸运的事儿，但是它相对来讲不是最恶劣的那种情况。就首先它是个细菌，就当时的这个伍连德他是能看出来这是细菌的，但像之后的这个一战的这个西班牙流感，但西班牙流感其实是起源于美国的，只是因为当时西班牙不管制这个言论，然后新闻都是从西班牙出来的，所以大家觉得它叫西班牙流感，其实西班牙是躺枪了嘛。那像西班牙流感的问题在于，就是西班牙流感一直到结束，人类都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引起的。当时有很多像是这个学校的和这个美国这个军方的这些研究人员在不断的研究这个大流感它究竟是什么东西引起的，有人觉得它是一个细菌，有人觉得它是病毒，但其实到这个流感自己消失我们也不知道它是怎么来的。但鼠疫当时比较好的一点是，我们 最开始虽然不知道，但在这个武博士等人的这个努力之下，我们其实是知道了它是一个细菌，因为你知道了它，你才能防治它嘛。我在想，就如果100年前的这次东北鼠疫它不是鼠疫，而是一次类似于大流感这样的病毒，那它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你们觉得？
武博士他能发现这个东西是个细菌，已经是一个非常牛逼的事儿，因为几乎可以说在当时的大清帝国，说没有人比他更懂传染病，因为他其实在当时整个世界上都是一个非常牛逼的一个传染病学家或者说是医学家。比如说你看他在利物浦的热带病研究所，还有在巴斯特研究所干过，然后跟他跟过的老板和跟他一起混的同事有很多都是后来非常著名的细菌学家。所以这
个年代就叫博士，那个年代就叫自己的这个导师叫老板了是吗？还是老板是个比较新的词？
这个老板是我这么说，但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有没有这么叫的。
OK，
但我后来查了一下，他干过活的实验室里面有4个老板后来都拿了诺贝尔奖。然后和他一起工作过或者说在一个实验室待过的有发现霍乱弧菌的科赫，还有发现破伤分菌的北里柴三郎。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本身已经是一个非常小概率的事儿了，就是清朝居然能在这个鼠疫结束之前就发现它是个什么东西，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偶然的现象，因为他
清朝在自己亡国之前就发现了这是鼠疫。
对，居然在大清比自己发现自己亡了之前先知道这个病是什么事儿。因为在当时的世界上可能可以识别出这一种传染病是什么的人都并不是特别多，那如果发现不了的话，那可能就是会任它蔓延，然后没有办法控制，但是可以去做一些传染病学上的控制。因为我们其实可以注意到伍连德他所采取的这些措施并不需要依赖于知道这个病原体是什么东西，他只需要知道它的传播途径。伍连德他通过解剖，然后通过各种数据，他已经意识到这个鼠疫主要是通过呼吸道传播的，那他立刻就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比如说他用很多火车车厢去做了隔离病房，然后把医院临时征用起来去做那种所谓应收尽收的医院。这样的话就算不知道病原体是什么，也可以把这场传染病比较好的控制住。
我觉得这我比较认同他刚才的，就你不需要知道它具体是什么，病毒比细菌是小很多的。
对，
就有一个东西就是电子显微镜，就病毒是那种，其实它不能是生命，它是一个蛋白质堆积出来的和那个核酸或者说脱氧的 DNA RNA 吧。细菌是一个细胞，就反正它是比较大的，就可以想象，光学显微镜是永远看不到病毒的。病毒第一次被发现的是先造出了电子显微镜，才看到了第一次能看到就亚微米，就超过光学衍射极限的那个就可见光的。所以首先只是说一个技术上的问题，就是你不能给当地官员看见，如果它是个病毒是看不见的。但是治疗在你搞明白之前你就能知道怎么去控制它。
其实搞明白然后再控制它，在整个世界医学史上应该都是一件特别奢侈的事情。
在搞明白相对论之前，你搞不出电子显微镜，然后等等等等等等，很有可能。当然我刚才那个瞎扯的，我没有细想，但是需要技术达到一定程度才知道它是病毒。
你说
为什么说他知道是个细菌呢？因为当时没有病毒这个概念，所以把所有
对当时没有病毒这个概念，
所有的微生物就致病因子都叫细菌，其实有的就不是细菌。就是
这个事情就像是二战的时候，我觉得当时的人的理论是人类不可能超音速，因为螺旋桨这个飞机最快的时速是780公里每小时，所以当时的人类觉得说超音速是个不可能实现的事儿。但他没想到，就这个理论提出没两年，人类就有喷气式发动机了，就根本不管螺旋桨的那套理论了。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技术进步对于好多时候我们对一些以前遇到的问题的解决方法，还是会有一个质的一个变化的。就是以前像刘正说的，你不知道这个东西是病毒还是细菌，你只知道他们都叫细菌，但你不知道这其中还有别的东西。那所以像是后面的大流感的时候，人们也在找细菌嘛，因为那个年代没有这个电子显微镜，但到最后也找不到，其实因为根本就不是细菌。那在鼠疫的时候，像是可达说的，的确这个其实非常不容易，就是我们 在控制的过程中就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了，并且把它研究的还是挺明白的，然后再把它制止住。那这个过程，你觉得如果这个事情在当年发生到别的国家，就是发生到一个医疗体系在那个年代相对完善的国家，它会能像是这个伍博士这样把它控制的这么好吗？
嗯，我觉得可能这真不好说。首先，这个伍博士把它控制的是好还是不好，这个就要看是以当时的标准还是以现代标准。以现代标准，他这个控制的最后在东北挂了几十万人，这其实是，如果用现在的角度来看，可能是没那么好，但是在当时的角度，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成绩了。那如果它出现在一个别的国家，那能好吗？其实有现成的例子，就是在伍博士他从天津跑到哈尔滨之前，当地的人已经开始请各国的医生或者是在哈尔滨工作的日本人、俄国人去参加防疫的这个工作。
嗯，
但是，像我们知道有一个法国的医生叫梅涅。他是一个那个非常自命不凡的人，他就觉得没有人比我更懂鼠疫，因为这些医生都是在印度或者说是在欧洲受到过很好的训练，而且是有实际的应对鼠疫疫情的经历的。但是梅涅他以他自己以前的防疫的经验，认为鼠疫是很难通过呼吸道传播的，所以他就没有采取任何比如说防范呼吸道传播，比如戴口罩或者是做隔离这样的政策，最后是这个梅涅医生自己也感染了，然后有大量的这个来自俄国或者是日本或者欧洲的医生都亲身参加了这个打脸的现象，以后最后人们才意识到他要通过这种方法去控制。
就是我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当时东北你说死了几十万人，然后当时东北一共有多少人，就当时的人口，就这我其实挺好奇这个死亡率的。
我可以给你一个死亡一个非常直观的死亡率，就是哈尔滨，在哈尔滨是当时鼠疫的一个重灾区，然后在哈尔滨的中国管辖区傅家店有大概25000人左右的人口，然后死亡率大概超过20%，在25%左右。但是与之相邻的俄国管辖区有大约10万人左右的人口，但是只有476人去世。
Okay.
所以说仅仅是哈尔滨这个城市就死亡率的差别非常大。
像这次鼠疫的话，它是在现代社会第一次比如说爆发的大规模的流行病吗？就比如说在工业革命之后，有没有什么比如说其他的这种瘟疫能跟它做一个对比？
哎，对，霍乱可以，
但霍乱的范围其实没有这个鼠疫和后面的大流感大，因为霍乱的传播实在太慢了。
东北在1870年代的时候只有150万的移民，但是到1910年的时候，东北的人口已经增长到1700万人，然后大概在19世纪末的时候，东北每年的人口增长都在30万左右，也就是说每5年就会增加一个原先东三省的总人口数。
就刚才那个东北的最终死亡人数大概是在几十万，这个有没有具体一点的数字或者说一个范围？
哦，这个是这样的，在关于整个1910年鼠疫的死亡人数有不同的说法，然后现在采信的比较多的是伍连德当时在鼠疫大会上做的一个估计是6万人左右，6万人，然后大概是他估计的东三省的总体的死亡率大概是0.5%，但是后来又有人统计认为可能死亡人口达到10多万甚至20多万，像20多万是这个中华医学会长白希清他做的一个估计。
就因为我们前面聊到就是包括伍连德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西方的医生，然后他们会在这个鼠疫当中会去采取一些措施，但是就我们其实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算是一个势力或者说是一个组织，就是当时的中医他们有采取什么行动，然后这种行动的收效是什么样的？
首先就是就是像知乎上经常说的，中医和西医反而应该说是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
和现代医学。
这个说法其实在理解鼠疫这个事情上是一个很好的模型。因为其实不只是中国或者说欧洲，就整个所谓的传统医学对于鼠疫这个东西都是没有认识的。像包括在黑死病的期间，其实人们对这个鼠疫的病原体也没有太多的了解。 所以我们现在对旧社会或者说是在历史时期中国的鼠疫的认识，很多都是一种追溯性的认识。比如说有人就觉得中国在金代元代所经历的某些疫情可能和欧洲的黑死病是同期的，甚至是互相传播的。也有人认为呢，明朝的末年就已经发生过鼠疫，但是一直到明末清初的时候，人们都没有意识到这个瘟疫是一个什么样的瘟疫，或者说这是一种瘟疫，也没有意识到它和鼠类之间的关系。到乾隆年间的时候，开始在中国有人提出说这是死老鼠所产生的所谓的病气造成了鼠疫，所以说他们就开始比如发放些药物啊，或者是去清除一些老鼠来防范这个疾病。那其实在欧洲人们也对鼠疫的了解也就是这个程度了，一直到1894年欧洲耶尔辛和北里柴三郎才发现了鼠疫的细菌体。所以你看今天鼠疫的这个拉丁文的那个双名法命名，它的头一个字就是耶尔辛，就是这个鼠疫的发现人。然后在当时鼠疫爆发以后，因为伍连德和他们的西医队伍既没有赶来，其实当地人对于现代医学也并没有特别多的信任。像我看到当地的方志和笔记都提到说，无论是哈尔滨政府还是哈尔滨的民众都并不相信西医或者说是现代的医生，而是所谓的伪就医诸史于中国无知识之就医家，就是这些对传染病并没有太多了解的医生，那他们会更倾向于用针灸或者是类似的传统疗法去治疗鼠疫。但这只是事情的一方面，但另一方面其实旧中医也好或者说是传统医学也好，对鼠疫还是做出了比较大的贡献的，而这个贡献在一定程度上是被忽略的。这个贡献的首先一方面可能是提供心理上的安慰，虽然说这看起来像是说它是安慰剂，但其实我们知道在传染病期间能够稳住人心是非常重要的，而东三省当地的政府也去和中医进行积极的沟通，通过他们来推行政策来使得整个防疫的措施能够进行。实际上中医也在这个过程中牺牲很大，在一些地区中医和药铺的工作人员的牺牲比例甚至超过半数或者达到三分之二，而他们也尽力去把感染的或者是疑似的患者去接到医院接到医馆去把他们隔离起来，而这在客观上也阻止了鼠疫的传播。
我不知道这个我看这段历史是不是对的，就是这个鼠疫的来源当时是有很多扯皮的嘛，有人觉得是从俄国境内来的，有人觉得是从这个中国这边有的，然后比较可信的一个方法说法是不是说当时有一个人去拿了这个死的这个旱懒，但他是新移民，他不知道这个死旱懒是不能碰的，所以他去接触了这个有病的这个旱懒，然后所以才出现了这样的这个疫情，是这样的吗？柯达，
对，这个是伍连德他提出的一个观点。在当时的东北呢，有非常多的移民到东北的农民或者猎人，在冬天的时候为了肉食也好，为了赚钱也好，去郊野打猎。在这里面旱懒也就是旱獭也就是土拨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打猎的对象，其实有两个原因，一方面它的肉是可以吃的，其次是因为它的皮是一个非常好的皮，因为随着欧洲的制皮制革技术的发展，那旱獭的皮可以得到比较好的处理，可以用来做各种工具，那旱獭的价格也就因此水涨船高。所以在当时有很多主要是从河北山东移民到东北的人，在冬季农闲时节就从事在野外进行这个旱獭的捕猎工作，其实也非常辛苦。我看到一条记载说他们很多人是带着一个已经冻着了的肉包子，然后就跑到这个东北平原上，经常三天三夜都吃不了东西，然后打了几只旱獭回去，那就可以够他们一年的生活费了。
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特别有意思，就是打这个旱獭和土拨鼠这个事儿。然后我说旱懒是我们长春地方方言。
哦，谢谢谢谢，那我也叫它旱懒。
没事没事，叫什么都行。
嗯，
对，就是其实就是比如像打猎，像东北传统打猎的东西有很多嘛，比如说像是这个土拨鼠肯定是其中一个，然后还有像是最有名的就是雕，雪雕，对，然后还有豹子，然后还有老虎，但其实主要是雪雕，就在经贡上来看。然后还有像是比较要采的东西，比如说要是要采人参。然后像内蒙那边要采这个孔蘑，张家口那边，那一段以前也都是被广义的算作是关外这边嘛，就其实都是东北我们现在的范畴。然后但实际上 比较有趣的一点就是，这种打猎行为其实从某种程度来讲是奠定了清朝的疆域的，并且也是对现在东北有一个特别大的塑造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清朝认为，就是以前清朝说这个满洲其实是没有像现在长春，长春是伪满洲国的首都新京嘛，但以前长这个说满洲的时候是没有这个满洲利亚是没有长春的，然后满洲利亚这个概念其实是不断的往外扩的，就是更多人到了更远的地方，然后去往外逐渐扩出去的，所以这个概念越来越大，一直到了近代的时候，所谓的满洲，所谓的满洲利亚才包括了现在意义上的东三省，这个概念是不断扩的。但扩这个过程中呢，一大股力量其实就是去打猎的，因为清朝的时候觉得说这是龙兴之地嘛，关外就你不让汉人去，然后所以说他们会要求在当地的旗人和当地的一些少数的民族们每年要上贡多少的这个，比如说你要上多少这个塔的皮，多少雕的皮，然后根据大小不同有多少不同的等级，每年每个人要多少个，然后你们就做这个事儿，你们不能做别的，然后你们这个做这个事情本质上是清朝对自己的自身的纯洁性的一种想象，就是我们发源一个非常武德充沛的地方，然后我们这边民风非常淳朴，没有被汉人所污染，包括蒙古也是，然后你们就做这个事情，因为这是最好的，这是最原始的。但到如果我们可以看到非常详细的数据，就是清朝民要进贡的那个各种折子什么的嘛，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当时的这个物种的这个下跌是一路下降的，就比如像很多河蚌啊什么的这些东西，还有像是这个雪貂的一个貂皮，那个年代叫扫雪，那最开始的这个量，就比如说在乾隆年间的量和在后面的这个道光年间，再到再后面的这个可能像是到宣统甚至光绪年间，光绪宣统年间，这个量是逐渐下降的，所以我们也在逐渐的往外去扩，就是最开始可能就是在吉林或者说像黑龙江这种地方就能打到，再往后呢就有时候要去沙俄去打了，所以这个时候也是清朝和沙俄比较交流比较多的一个时候，所谓我们的交流其实很多时候是不太友好的交流，就是谁能在这打猎谁不能打，沙俄的人是不是又向清朝政府报告了说今天你们又来我们的这个哨所这打猎了，然后呢再往后呢就是正式的东北的开放，就是你可以随便去了，然后一下涌入了一批人。那所以我们看到就是鼠疫这个事情为什么它爆发的年代那么巧，就是因为以前在这儿会跟这些东西有接触的人，他世代就是干这事儿的，他非常清楚哪些这个土拨鼠哪些这个动物是有病有问题的。比如说一个方法就是说你看这个土拨鼠腋下是不是变大，这是我听的一个方法，就变大的话肯定是有问题的。
听谁说的？
就是
你是你认识的长辈里有从事过打猎的吗？
没有，知乎有写。
这种传说好像挺多的，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就是一种说法叫鼠王？比如说欧洲爆发这种鼠疫的时候，他们把这种疾病或者说瘟疫的征兆归结于他们发现一种现象叫鼠王。鼠王就是说那些老鼠它会尾巴全部缠在一起，然后它变成一个团，就是它每只老鼠都跑不掉，然后就死在某个地方了。就有这样一种说法，然后就是历史上一度还因为这种传说，然后很多的博物馆跟私人的收藏家去收这种鼠王，就一度价格还炒得很高。然后这是很多关于鼠疫的传说当中的一个吧，就我听过的一个。
就欧洲鼠疫最后是怎么消停下来的一个原因，就是东亚地区的有一种老鼠叫什么褐矮鼠，还是叫具体的名字我记不清楚，就这样的东西就跟着元朝一块儿被打过去了，就到欧洲了嘛。然后它对当地的鼠的种群有一个竞争优势，但这个老鼠有一个特征，就是它身上的跳蚤是很难离开这个老鼠，就所以说它间接的减少了就跳蚤往人身上跳的概率，所以他就这只是一个这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论文，我是前几天看见的。
所以我觉得就这些事情你真正细聊的话其实特别有意思，就是像我在网上看这个关于东北鼠疫的文章，尤其前面一段就比如一月份二月份的时候有特别多特别多的关于东北鼠疫的文章在网上流传出来，我相信大家肯定也都看过，比如国士无双什么这些词来形容武博士，我觉得这个肯定是很贴切的词。然后但这些文章呢我觉得问题在于它都是特别浅尝辄止的，就是它把东北鼠疫的来龙去脉讲了一下就结束了，但实际上来龙去脉这个来和那个去还有那个脉都不好讲，不是说你把这个事儿按照时间线一讲就讲完的。比如说像刚才这个刘正所说的，就那欧洲的黑死病的一个假说就是我国就是我们这边的这个应该叫褐家鼠那个鼠我没记错的话去入侵到了这个欧洲之后，我们有竞争优势，然后这个鼠上的自带的这个 自带的技能，这个跳蚤它不会跳到人身上，所以这个鼠疫就可能结束嘛，这是一种说法。然后像东北这个鼠疫也是，就东北这个鼠疫，它跟当时的历史环境有特别大的一个结合，就是这个日俄战争，然后修这些铁路，然后这些边界的确认，然后包括像是外来就关内这移民涌入关外，然后对于传统中这些打猎的这些习俗的一些破坏和一些变化，都导致了这次鼠疫的发生。那这次鼠疫发生的过程中和过程结束之后，其实正是我国就是百年未有之变局正在进行的这个时候嘛，对吧？那前前后后有很多很多的事儿，那这些事情我觉得其实都是我们应该直接去聊的。比如像我对这个事情我比较好奇的一点，就是我们现在读这些介绍都说这个武博士是说服了清朝政府和这个当地的这些官员，我特别好奇他是怎么说服的。因为我有一个小故事，就是当时这个鼠疫是1910年嘛，然后过了20多年之后是当时伪满洲国时期，然后伪满洲国时期之前呢是要建这个叫新京特别市的这个计划，就是要把这个新京作为首都建起来。然后建的时候你要买地嘛，对吧？那买地的时候你肯定是要跟当地的这个农民和这个地主去收，然后收这个地是怎么收的呢？当时包括像之前的满铁也是，就满洲铁路它和这个后来的俄国铁路是合到一起了，就满铁和这个俄国这个铁路他们也要收这个地。但收这个地当时他们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发现这个地主不知道自己家地多大，就这个地主从来没有用过任何科学的测量方法量过自己家地多大，所以他们买这个地的时候，就这个地主有的觉得说，哎，我没这么大，你卖我这么大，那我挣了，那相当于这个日本人多给钱了嘛。然后要不然呢，就是觉得说这个地你算小了给我，但一般都觉得把自己地算小了，很少我觉得把自己地算大了的。然后当时这个日本人怎么办呢？他们从北京，都不是从东北啊，东北没有，他们从北京请的小学老师去教这个这些地主那个三角测量法，然后怎么算你家地究竟多大。然后算完之后这些人才知道，哦，原来我家有这么多地。就是这些人这辈子就是一个老年人第一次的知道自己有家有多大地的一个体验，一般就是这样。所以我就特别好奇一点，就是这个时候已经又比鼠疫那个年代过去了10几20年了，那他还会有这种情况，就是整个东北没有人合适人能去教这些人怎么算这个数，然后这些人也甚至连自己家地多大都算不出来。那当时的武博士是怎么能说服清朝政府，比如让他来负责指挥，比如像他当时跟这个法国这个伊什梅耶在竞争的时候，他怎么让，因为这个法国这个哥们儿也是清朝政府官方的，有官方身份的嘛，对吧？他是怎么说服这个清朝政府选他的呢？然后他又是怎么说服这个当地的政府信他的呢？我觉得这个肯定不光是拿显微镜给他们看了一眼这么简单，这个其实非常非常难，我觉得。你想想当时那个环境。
所以我就觉得鼠疫这个事儿是，就是发生在东北可以说是一个不幸中的万幸了。因为在当时整个东北可以说是大清的改革前沿，就类似于说今天一个传染病如果发生在深圳或者发生在上海，那它可能能被控制的概率会大很多。像当时东三省的主政者，也就是东三省总督，他是西凉，他是一个非常支持维新的这么一个人。然后他和像徐世昌还有袁世凯这些人经营整个北方地区，然后去推行了非常多的改革，包括尝试去建立一些卫生系统之类的。而且西凉也对当地的人事进行了很多改革，换上了很多思想更加开明的官员。所以可以说当时发生在东北的话，在整个地方的职能部门上是一个比较高水平，或者说比较了解西方比较了解现代科学的一个领导团队。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一个比较直观的例子是，我看到有人的回忆里面写到，当时有官员说问这个是什么，然后有人告诉他说这就和欧洲的黑死病是一回事，然后那个官员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特别可怕的事情，然后就决定下决心去控制鼠疫。那他能知道黑死病，还能知道黑死病有多么严重，这就说明他的眼界是很大。对，而且这其实是个
他能知道地球是圆的就行。
对，这其实是特别牛逼的一件事情。
对，因为我们站在后人的视角来看会觉得很多事情天经地义的，就但实际上我们如果真的设身处地的把自己想象成那个年代的人，你会发现这个年代是非常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就比如说像我们现在说这个辛亥革命是个很顺其自然的事儿，但实际上不是的。包括像清朝退位，它有很多词嘛，逊位、辞位、辞政，然后退位，然后还政，就这些词每个词的意思都不一样。就我们现在看来是很自然的一个事情，在其实在当时来看是很不自然的。包括像东北鼠疫这个事情，我觉得像可达说的其实就特别有道理，就是 我们不能一味的强调说这个伍博士在里面发挥了什么作用，我们也得能看到是哪样的环境让他能发挥作用。这个其实我们觉得以史为鉴是可以让我们有学到很多东西的。就即使到了今天这个年代，有很多国家发生了这个传染病之后，比如说像现在正在发生的这次疫情，那有很多小的国家，我们可能就比较担心他们也会有这个病，因为我们觉得他可能控制不了。那这个年代已经是2020年了，对吧？已经比1910年过了110年。那我们还是觉得说，这个疾病如果发生在一些小国，它可能会，比如非洲的一些国家，可能还是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有可能有灭顶之灾这种情况。那100多年前的时候，这次这样这个鼠疫发生在东北，却能被制止住，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还是挺神奇的。那但我现在想的一个问题就是，东北当时像可达你说的，就是属于比较锐意崛起的这个官员的这个组成的。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了解过，就是其实在当时东北其实还是比较保守的一个地区。
嗯，
包括像是这个辛亥革命的时候，当时说这个君主立宪，就是谁是君主立宪会的主要的这个支持者呢？基本都是东北人。
嗯，
就东北人是当时最支持这个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
包括就是这个积极主持防疫，还有把整个权力交给伍连德的这个东三省总督，他自己也是非常反对辛亥革命的。那最后因为辛亥革命直接就气的然后回家，然后也不问国事了，从此就开始隐居在天津做御工。
他们就是 team 吗？对对，因为你说这个事情，我觉得就让我想到了，就是他一年之后发生辛亥革命的这段历史。就是对于东北来讲，当时我们叫辛亥革命，就是明显是我们这个年代的视角叫辛亥革命。当时分得可清楚了，就是清廷和民军，就管南方叫民军嘛，然后这边是清朝政府。那当时东北是非常非常反民军，就是这边的，就觉得说，但当年大家都知道，就是说这个君主，就是传统中国这种君主制肯定是不行的了。但要不然就是君主立宪，虚君共和，要不然就是这个完全的共和。然后最后大家我们现在知道结果，最后是这个彻底共和了，我觉得挺好的。但当年的东北其实并，如果你读辛亥革命那段历史的话，并不会觉得它是一个特别进步的地区。它唯一进步的一点就是他也知道这个皇帝有十军是不可能的了，就是虚君共和就不错了，对吧？但在鼠疫这场东西的表现上，我觉得他又凸显了他当时的一个先进性，就是他的确愿意相信科学，知道什么是欧洲，知道什么是黑死病，对吧？我觉得有些时候你读历史研究的越深，又会发现这个事情其实很有意思的。它这个两边你从不同的视角去读，其实是能把一件事情读出不同的东西的。我觉得这也是学历史的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儿。哎，但是回到现在这个话题，就是不看历史看今天。像刘正，你是也是做化学啊什么的，就是那今天你像你们给这个普通人科普一个事情的时候，你们是怎么做的呢？
就比如说西凉，他在政治上是一个非常拥护帝制，然后反对共和的这么一个人。但是你看他在作为一个事务官员，或者说作为一个实际的地方决策者，看他写的文章，比如说奏折，或者是他后来有整理的一本叫西凉遗稿，看他写的东西，你会发现他在决策层面是一个非常懂的人，他时时刻刻都在做 trade off。 你看他写的文章经常在做风险评估，比如说他会说去伍连德，他提出建议说要焚烧尸体，那他就会去评估这件事儿，他有多大的风险，有多大的好处，然后他会非常清晰的意识到，在东北这么一个保守的地方，焚烧尸体是很得罪人的。但他最后展开了一段分析，然后把他的好处坏处全都列了出来，最后决定说还是焚烧尸体，然后又怎么样去安抚民众，怎么样去宣传这个事儿，把这个事情的影响降到最低。那所以说他虽然在政治上可能有保守的一面，但是在执政能力上，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政治家，这可能和他的政治立场本身是没有太大关系的。
因为有些时候我们所谓看历史，其实看的也是我们现在嘛。就我们在现在在中国互联网上的一大问题，其实就是把一个人窄化，就是觉得他是 A 他就是 A， 他是 B 他就是 B， 但实际上一个人可能有很多面嘛，对吧？这个例子我就不用举了，我相信大家都身边有自己认识的人，就你会觉得他有很多不同的方面，是有不同个性和特点的。这也是我们看历史的时候，我觉得一大需要注意的点，就是你读，真是你在同一个历史阶段，你读不同的方向历史书，你会觉得一个人是非常非常复杂和多面的。就这个其实是我觉得大家要注意的。不过回到刚才这个话题，就是那今天我们是怎么做科普的呢？
对，你首先要向公众证明它是有意义的，其次需要让能给你钱的人证明它是有意义的，当然主要是后者。
那像汉阳这样的科学家，不就是在做这样的事儿吗？
不是，我不是科学家，我最多算个工程师。我们不解决理论问题。就我觉得这个其实这样，就是好多人就聊的时候会把科学家和就是工程师，就理论学和搞工程合到一起，但其实不是。比如像理论，它的难点在于你能不能把它想出来。其实这个点在于你脑中有一个念头，然后你把这个念头不断追下去，有可能你要追一辈子，然后你发现了这个事情是你是对的或者你是错的。然后它难点在于那个念头和把这个一直坚持下去这个决心。然后工程上呢，我们一般说这个问题一般都不难，但是它特别复杂。比如说像是你看这个，我不知道大家用不用苹果手机或者用那个苹果电脑，就是你现在要是拿手摸一下你苹果手机那个边儿，或者摸一下你苹果电脑的那个上面那一层，大家可以现在就摸一下，我觉得你们肯定能摸出来这个东西不是，就是还是是平的，但是它是不是完全是光滑的，对吧？就是这种表面呢，你要放到车里面，都根本都过不过，在很多部件里根本过不了检测的。就苹果电脑，我们在手机里觉得是非常高精度，但在车里面其实并不是特别高精度的东西。然后还有像比如说这个，我们造无人机拧那个螺丝螺母的时候，比如一个架上有三个螺母，你每个螺母的力量不一样，都会导致这东西会崩溃到后面。所以这是工程学上的难度，就是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和这个当年的这个鼠疫其实是一样的，就是它有两个难度，一个是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的难度，另外一个难度呢是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能不能把它制住的难度。制住的难度就是工程的难度，就是你如何说服民众烧尸体是可以，就是你必须得接受的，你如何说服他们。然后第二，比如像是你如何把这些人隔离起来，隔离的时候如果再发生二次传染怎么办，然后你如何组织这些医生把力量用在最对的地方，或者像我们这次疫情，就是你方舱医院的建设，然后轻症和重症的分离，然后如何做应收尽收，那这些都是工程上的问题，就是它俩是两个方向的事情。就有的情况是会发现你把理论研究非常透，但你工程解决不了。比如像是航空发动机，就是航空发动机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大家坐飞机时候不知道看没看过，就那个叶片，它不是弯的嘛，就那个发动机里面，然后那个叶片它是怎么办呢？它里面是中空的，就那个叶片是中空的，然后你飞行的时候要往那个里面注入600度的低温空气来冷却它，因为它外边是2000-3000度的温度，就那么一个薄薄的叶片，还是中空的，还是弯的，还不是直的，然后你还要往里注入低温空气去冷却2000-3000度的空气，那这种东西就算你知道了理论怎么办，实际上你把它搞定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个事儿。所以，因为我有了这方面经验之后，我在看比如像东北鼠疫啊什么这些情况的时候，我会下意识的想，就他们的主政者和他们的执行者。当年做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在实际的技术上会有哪些困难，他们是如何克服的，那我们今天能从里面学到哪些。所以我也比较好奇，像是可达，就你作为非常了解这段历史的人，并且可能马上要去东北实际拍这段历史的人，你觉得有哪些东西是我们现在还可以学到的呢？
我觉得汉阳说的这个特别好，就是把这个问题讲到这个层面，就是科学和工程其实是有的时候是两种思路，甚至是截然相反的两件事情。所以我们看这次参加新冠肺炎的防疫的这些院士，像钟南山、李兰娟，他们其实也都是中国工程院的院士，而不是科学院的院士。其实这就暗示我们一点，
其实是医学科学院。就我稍微的纠正一点。就是科学不完全是理论问题，尤其是我是搞应用化学，就
哦对，这个是这我同意，这我同意。
有纯粹的理论，比如说我曾经的室友是搞不需要做实验的化学，就只需要在电脑中模拟，那个是 purely 就是理论化学。然后有的是应用的，就是你必须得做到可生产，就你需要做到中式这个程度，就它是有投产的预期的，然后你能稳定的输出到中式，就小式、中式，就中等实验规模。有的就是普通的理论，就是说一些有一定应用前景，但是他自己不去做，他会扔给工业界。有的其实科学家是直接参与了工业，就是工业科学家或者企业科学家都有，而且很多国外，尤其是美国吧。公司养的科学家是可以拿到诺贝尔奖，这个很正常，而且拿的是科学类的奖项。所以我说它不是一个非常非常的独立，或者是非常的不同的一个东西。
对，它肯定不能特别泾渭分明的说这个就是理论，这个就是实际，因为很多时候你理论也需要实际来证明它。
医学本身就是，
经验科学。
首先有一个是医学科学，比如说我们是基于生物化学，就现代的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等等，或者 或者病毒学等等等等的问题，就是一个纯粹的针对个体，甚至针对的不是个体，是一个组织的一些研究。然后往上就有，比如说公共卫生，就是一个必须得有一些社会问题，它会考量很多现实因素在里面。工位就已经不是那么的，就是一个工程学的问题，而医学科学是一个只针对，比如说最多对个体负责，你只要把它治好就行，这是一个个体问题。中间其实很模糊的，这个界限是很模糊的。
哎，那我其实有个问题，我就在想，比如说1910年东北鼠疫这个情况，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知不知道这个鼠疫它到底是细菌还是病毒，是哪样一种细菌，当然后来知道是鼠疫杆菌，这其实可能是整个扑灭鼠疫的社会工程，如果我们姑且以此称之，这么一个社会工程中可能是最不重要的一环。因为我们就算不知道它的病原体长什么样，甚至不知道，甚至从来没有发现过它，但是我们只要知道它是如何传播的，它的发病的状态是怎么样，有哪样的表现，或者是那我们是不是其实就已经足够了，至少对于当时1910年的人来说，因为他们也不可能期待他们去制造出疫苗。
这是一个技术上的，它是会优化结果，比如说我们可以更快的，因为当时对细菌本身是有认识，就对微生物，就细菌这个研究有一个泛化的，就是所谓在科学层面上对细菌的它是一个什么状态，它的结构，然后是怎么让它灭活，都是有一个相关的研究的。所以如果我们一旦知道它是什么，你可以套用对于别的细菌，别的就细菌类的感染类的疾病，它有一个你会更快的得到一个解决方案。如果你什么都知道，你需要某种程度上你需要很多，比如说枚举等等等等，会浪费时机，这个时机就得看浪费到什么程度会引起突变。所以我觉得它是有意义，有比没有还是要好，甚至有可能会好很多。
对，因为我觉得像1918年这个大流感其实就是比较好的例子，就是因为我们一直都不知道这个，就在大流感过程中我们不知道大流感怎么来的，所以在很多时候我们浪费了很多防治的时间嘛。而且因为当时有很多，我觉得这个事情分成两点来看，第一个就是如果你不知道它是什么，那你一定是有假设的，对吧？你的假设很可能是错的，所以你可能会有一些错误的方法去干这个事儿。的确有很多通用的方法，比如说隔离，然后限制移动，这个是肯定大家都知道，这是绝对是好使的办法。就是这种病毒专治头铁嘛，它也不讲政治，它才不管你是谁，就是你不按规矩来，它一定会传染你。那所以有些规矩该做就要做。那另一方面呢，就是你有另外一部分规矩呢，是你必须要知道它是什么才能做的。那这一部分规矩呢，其实就是你需要知道它这个病毒是怎么回事，或者这个细菌是怎么回事。但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刚才提到那个话题，就是我在看这次鼠疫的时候，我会好奇就当事人是怎么做决策的。我觉得你想，假设可达是穿越回到100年前，到这个武博士身边当一个一起去抗击这个疫情的人，那你在说服你的上面支持你的时候，你知道这东西怎么回事和你不知道这个东西怎么回事的说服力是不一样的。就这个可能在我们现在看来是完全不一样的事儿，就是完全无所谓的事。但当年你要是在那个会议室，一群人，然后你现在两个说法，一个是告诉这个你的领导和你领导边上的所有的人，说我不知道这东西怎么回事，但我知道怎么能防住它，我试过这个方法是好使的。另外一个呢是说我知道这个东西怎么回事，你变不倒我在这个事情上，然后我现在说这个东西你得按我说怎么办，你的说服力是不一样的在这个事情上。所以有些时候我觉得我们这是为什么提到说工程和科学有时候它这个分界线其实在哪儿？它分界线像我同意刘总说它比较模糊，但另外一方面你一旦进入到现实世界就得意识到现实世界是个特别操蛋的地方，就是它不按你的理想估计来，除了病毒什么指数增长什么这东西都可理想了，你会发现世界上越不好的东西越理想。比如我们说创业的时候你要指数增长，比如像这个知乎它的用户指数增长的嘛，一个曲线，我觉得病毒增长，我觉得现在所有人都知道病毒增长和指数增长是什么意思了，就看那个疫情的上升量马上都知道，对吧？那这东西都特别理想，但是反而很多事就不理想了。
伍连德有两个操作就是对人的心理冲击力特别大的，一个是我们之前说的那个，他掏出一个显微镜让地方的官员还有商人都去看了一眼，然后他们立刻就震惊了，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微观世界。
这东西冲击力特别大，你一下子就懵了，然后你就不得不信。
可以想到就是大家第一次看显微镜的时候的那种震撼，
看那个洋葱细胞的时候。
是是是是是，
对，
他还做了一些特别特别让人震撼的事儿，就是因为当时东北的无论是滨江官道的地方官员，还是当地一些大商人，他们其实都是居住在城内的，就并不是在靠近松花江的位置，而是在更市中心一点的位置。那他就把这些商人、地方官全都带到了松花江边，然后请他们去看这个江边陈列着的一千多具棺材尸体，甚至有些尸体是还是坐姿的，然后是不知道是冻死的还是因为鼠疫而死的。然后这些地方官员看到了这些成排的棺木、成排的死尸，就非常的震撼，然后都一致同意、一致通过他的那个提案，就是要对这些尸体进行集中火化。我觉得他这个如果是不是说把这些不是把这些官员和地方乡绅都带到松花江边去看，去身临其境的看到这些棺材的话，那么可能这个决策不会实现的这么快。我觉得伍连德这个人特别让我们敬佩或者学习的一点是，他不仅业务水平很高，同时他也是一个很会处理人际关系的人，当然他也是一个很有家国情怀的人。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他写到自己在从英国留学回来了以后，他把自己的英文名从原先用粤语的拼法，他写成 Olinda， 可能我说的不太标准，然后他后面改成用邮政式音标来拼成伍连德，伍连德，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信号，就是他从南洋为中心的这个世界开始尝试去进入这个以北京为中心的广义上的中国这么一个世界。而且他，我看到他在天津，他回国以后的第一个工作是在天津的一科北洋医科大学，他就去跟他的同事，后来也是和他一起去参加防疫工作的全少卿，去学习标准的普通话。因为他是一个南洋人，他是祖籍是广东的，所以他开始普通话说的可能不是特别好，但是他特别花了这个精力去学习普通话，这样的话也给他在东北的防疫有非常多的帮助。所以我觉得他有很多这样的细节都是很能打动人的，就是看到他在非常积极的去拉近自己与公众、与官方、与社会上的其他力量的距离。
我总觉得这是个相当于表达方式，就各种意义上就是就让信息传达更加有效率。
对，因为有时候我在知乎看，就是有很多很好的回答，包括一些科普性的回答，然后就是大家在知乎总看见嘛，就很多人抱怨说这些东西没人看，没人点赞。有时候我看着都，就我特别想理解他们，但我觉得我看着都有点看不懂，所以就觉得特着急这个事儿。就是有些话其实你明明可以用更简单更容易被人理解的方法去讲出来，比如像最近知乎最近特别火的那个概念入关嘛，就是一个键盘政治圈的概念。就入关其实就跟我们聊的话题特别类似，就是山海关，咱聊的是出山海关，他们聊的是入山海关。就那这个概念之前就有人提过，但为什么一直没火呢？就是入关这个概念大家一提都知道，就是谁要从关外进到关内了，但我们就不解释这个了，解释这个的话这期节目可能就要删减特别多，就不解释这个了。对，但就是说这个概念的确很容易让人有不同的想法，比如像东北鼠疫这次概念。那我觉得像这个东北鼠疫，像我觉得我们其实很早之前就知道这个事儿了，但为什么这次这么火呢？是因为它被人写出来了，就是像国术无双啊什么这种词，让你很容易就联想到那和我们现在的关系。但如果你说我把它写成一个特别官方的一个文章，说100年前的人类是如何这个克制住鼠疫的，那这个文章其实很多人可能就不会看了，因为他们会觉得说鼠疫跟我太远了。除非像前一段有鼠疫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我看一看，但要不然会觉得说鼠疫离我太远了，即使是有现在有新冠，那跟鼠疫也差的很多，他就不一定去看了。但如果把这个故事改变成一个人如何以一己之力去战胜这个疫情的故事，那大家就愿意去读了。读完之后，我觉得其实这么改也挺好，大家能意识到有很多东西，比如像现在政府让我们隔离啊什么，这个其实是对的，因为它就是这么干的。100年前、100年后，其实科技进步这么多，但它没什么区别，就有些根本性的方法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的确是，就是对于一个事情的表达方式，的确会影响我们对它的看法。这个不管是政治圈还是科学还是理论还是实际，其实都是这样。
对，对，我觉得伍连德他就特别像你说的这样，他在两方面都做到了很高效的表达，一方面是和官方力量之间的表达和沟通，一方面是对民众的表达和沟通，而这两件事情可能是缺一不可的。他对民众去发各种布告传单，还去找所谓的叫口齿伶俐的人去给他们到走街串巷，甚至到很偏远的地区去进行宣讲。然后对于官员来说，他想办法去 去展示鼠疫这个传染病的力量，同时也和他们维持比较好的个人关系。而且最巧的地方是，这正好是第一批有国外留学背景的人回到大清然后担任官员的这么一个时机。所以这个鼠疫如果可能早10年20年发生的话，可能当时就不会有那么多熟悉世界和熟悉科学的官员。比如那个把伍连德推荐给朝廷的这个人施肇基，他就是一个康奈尔大学毕业的人，是一个外交官。那他是在路过马来西亚，也就是伍连德的老家的时候，认识了伍连德。然后等到鼠疫爆发的时候，他就立刻想到了伍连德，然后把他推荐给清廷。那所以说，施肇基和伍连德这两个有西方留学背景的人，就正好在这个时间出现，而且正好能够和朝廷取得非常好的沟通效果。我觉得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幸运的事情。
早十年，可能伍连德问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啥是欧洲，第二个问题是啥是黑死病。
对。而且伍连德他是一个剃过发的人，当时他是祖籍广东的一个南洋人，他在马来西亚槟城，当时他的很多亲戚就阻止他去英国留学，因为他们觉得去了英国就要剃发。但是最后他爹和他的老师力排众议，允许他去英国留学，而且他在半道上还在船上过直布罗陀海峡的时候就把自己的辫子给剃了。所以说这样一个思想比较开明的人，在如果早个十年他能被清朝朝廷重用是非常不敢想象的。就是我觉得这鼠疫还有一点所谓的现代性的因素也好，或者说他之所以和现在的传染病那么像，就是因为新闻的介入或者说现代媒体的出现。就他也有一批跑得比谁更快的记者在那里非常快速的向北京、向沈阳、向上海，甚至向其他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去汇报最实时的情况，甚至是统计每天的，可能没有每天，就是统计一个大致的感染规模，就像今天的丁香医生一亩三分地一样。而且他们不仅报道事实，也报道政府的 guideline， 他也报道谣言，甚至有一些非常非常夸张的谣言。而这些都是和我们今天的情况非常相似的。而在这之前，我想比如说中世纪的欧洲黑死病，当然它也会有非常多的流言或者是谣传，但是我记得就是在笛福的《瘟疫年记事》里，他就说他在当时听到的这些谣言很多都是近似于传说一样的，甚至带有一点神话的色彩，然后他也不敢相信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有了现代媒体以后，谣言可以以非常大的信息容量和保真的程度去传播开来，不只是谣言，或者说信息可以以非常大的保真度和容量去向世界各地传播。
对，我觉得现在这个就信息传播特别快嘛，病毒传播也特别快，快到这个现在有些人英国人都相信 5G 能传播病毒，然后把基站给烧了嘛。就有的时候你越看今天的新闻，有时候你越迷糊，就是你究竟活在什么年代里面。就如果他烧的不是一个 5G 的基站，你甚至觉得说这个不是这个年代会发生的事儿。对，所以很多东西我觉得就东北鼠疫这个事情之所以今天值得我们讨论的原因，是因为它是一次现代意义上的疫情。我们现在的遇到的问题在100年前是遇到过一次的，100年前解决过，现在我们也在努力解决这一次的疫情。那所以有很多东西我们是可以去吸取教训的，也有很多东西是可以去学习到的。然后关键是更有价值的是，就这个故事本身，我觉得它是一个虽然不是一个就是幸运的故事，这本身是个很悲伤的事儿嘛，就这次疫情。但总体来讲，它是一个被我们成功克服的一次事故。那我觉得它是能给现在我们处在这种隔离期的这些人信心的，就是100年前我们是能战胜疫情的，我们现在应该也能。所以这个我觉得读完这个故事之后，有很多人会有一个感觉，就你应该相信人类还是没这么菜鸡的。人类要真是能被一次疫情消灭，人类早消灭了，对吧？人类还是挺
但是怎么说呢，如果人类只要被消灭一次，那就没有第二次。
对，就是大过滤器嘛，对吧？有可能人类最终就过滤不去了，但那就是人类之后的事了。就现在我觉得倒不太用担心这个事情。
而且甚至是很多细节都是非常相似的，像当时传播非常广的一个谣言，当然只能说是谣言吧，是说这个鼠疫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日本人在水井里投毒。而且这个说法居然还被东三省日报和大中公报这样给采纳了，然后在头版或者说在非常显著的位置都登载了，说什么日本人不仅投毒，而且已经抓到了，然后就造成非常大的社会恐慌。 再比如说，对，再比如说，当时就有各种各样的医生或者是所谓的医生出来传播这种，所谓的防疫的方法，比如说有人说在鼻子里面塞中药，或者是塞雄黄，或者是甚至有人说抽鸦片可以防治鼠疫，那这其实很像今天有人说抽烟可以防治新冠肺炎。
对，这东西就既视感就特别严重。比如说，我们把所有细节全部忽略掉，感觉就像今天的新闻。
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社会人科技评论》。那我们这期聊的是东北鼠疫，然后之后我们也会出两个节目，一个是可达和刘正带着 Tim 和我去东北拍这个东北鼠疫的古建筑，做一个纪录片，会有这么一个节目。然后另外一个是我们会在有意思嘛发一些 vlog，就是录一录我们去这个过程中的像是公路电影一样的这个过程。但是呢，就是因为现在疫情的原因，我们能不能去上，什么时候去上，有点说不太准，所以我们先把这个先导节目发出来。然后，如果你要一定是对这个两个节目特别感兴趣呢，你欢迎加我们的听众群，然后可以在这个 show notes 里面看到加这个微信号，然后你备注一下你想加哪个群就可以了。因为负责管理这个微信号的人是我们另外也是《社会人科技评论》的另外一位主播徐缓。这哥们儿反正每天上线时间非常不一定，他什么时区都过，所以有可能会半夜把你拉进群。但是因为有两个群嘛，一个社会人科技评论和一个时尚怪物，所以你一定要备注一下你想进哪个群，别给你拉错了。你再改可能就要又等好几天才会给你改了。所以感谢大家收听本期节目，然后也感谢这个刘正和可达当我们嘉宾一起来聊这期《社会人科技评论》。这我们已经策划好几周了，也同时也感谢 Team 问了非常好的两个问题，然后在这盯了2小时。
对了，如果各位观众里面有了解那次鼠疫，或者是了解东三省，特别是东三省的东青铁路、南满铁路的情况和沿线的遗迹的，非常欢迎留言告诉我们，然后让我们可以更好的去制定我们的旅行路线和考察的目标。
我刚才以为你差点要说，欢迎朋友们有得过鼠疫的，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对对对，
亲身经历
我有得过传染病的，欢迎跟我们。
好，那希望大家没有这个经历，也不要跟我们讲这段经历，就希望你永远没有机会跟我们讲这段经历。好，祝大家身体永远健康，
祝大
拜
家身
拜。
体健康。